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这个维也纳协奏曲协会啊，它的表演场所呢，因为都是在金色大厅旁边的那个布拉姆斯厅哦。那这个金色大厅呢，其实它并不是叫金色大厅哦，应该说整个表演音乐会的场所，这栋建筑物它叫做音乐协会。那这个音乐协会呢，那个大家听起来就理所当然，感觉上就是比较正经、比较学术的那个机构啊。那当然，它不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表演的场所。这个维也纳协奏曲协会啊，虽然说它每年在市场音乐会里面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留给所谓的表演新秀或者是作曲新秀哦。即使他们登上这个布拉姆斯厅的舞台之后，可是还是并不会真的很让世人注目啊。即使他们的节目呢，常常也会刻成 CD， 然后在市面上卖。原因呢，就是因为在维也纳的音乐界啊，还是趋向于保守啊。趋向于保守的情况之下呢，常常感觉到有比较多的落差，就是说，可能在表演古典音乐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比较舒服，那掌声可能也得到比较多，就是说对演奏的人嘛。那反而是新的比较现代音乐呢，大家会觉得不习惯啊，那种听的习惯不一样，欣赏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就很比较难去接受哦。所以呢，这些音乐家，尤其是作曲家，并没有办法说很，如果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为什么说莫扎特哦，他当初会这么年轻就早逝哦，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被钱哦，说那种钱的压力很大，那是当初的一个作曲家的一个情况。事实上作曲家的情况到现在一直也都没有改变，到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呢也并没有很好哦，就像我们想象中的音乐家一样哦。大部分音乐家能够出名的呢，当然是少之又少了。即使他们的作品哦，真的曾经被发表过，可能也很快被遗忘了。至于那个其他的表演新秀呢，每场音乐会呢都会有几个表演新秀出现了。那这个表演新秀呢，他们演奏的曲目哦，就不见得都是演奏那个新作曲家的作品了。他们任何时代的作品都会表演，可能也是因为一方面有真的站在舞台上面，有观众有看到，所以这些人反而可能机会稍微多一点吧。当然真的要出名的人也不多啦。维也纳协奏乐协会呢，他们很大的主旨当然说希望是能够提携新的音乐家，用这种抬轿的方式哦，把这些新人捧出来啊。而且他们经常都是请外国人，跟这个作曲家不太一样啊。那个表演者呢，他们经常都是找外国人，那其中呢至少我看过的哦，韩国人的比例最高哦。我看过的有小提琴家还有钢琴家，他们曾经都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那还有曾经看过就是有一对兄弟双钢琴啊，他们也是很棒。那比较特殊呢是曾经他们还请了一个知名的演员哦来朗诗哦，当初呢也是配合另外一个钢琴演奏家一起表演。那这个钢琴演奏家就有点吃亏，因为这个念诗的这个演员哦，他是一个蛮知名的演员哦，所以很多人呢眼光都放在他身上，根本就忘了这个演奏家是谁。其实你要问我，我也忘了，我是连他的国籍都不太记得了。那当然这些表演者这些作曲家都是用客座的方式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那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连指挥都是以客座指挥的方式哦。那这客座指挥呢当然也是比较不知名啊，或者是说比较年轻，可是有实力哦。从昨天到现在哦，讲了这么多，其实要讲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形态的显示哦，他们最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有在维也纳呢有更多更多年轻的音乐家能够出头。可是实际上呢真正成效有多大可能要还要等一阵子吧，也许可能要像那种所谓的悲剧形式一样，一定要到穷苦潦倒到那个双眼闭上之后，他们的才华才会被人家重视。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